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惠州过去一日录得372人确诊，另外14人死亡。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将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蓬佩奥表示，中国是西方国家目前最大的威胁，呼吁欧洲国家要合作抗衡。各位早晨，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惠州过去一日录得372宗新病例，另外14人死亡。这个数字较之前一日多。昨日惠州公布有超过270人确诊和8人死亡。另外，惠州政府正是考虑在最大的三个偏远地区城市实施第四阶段的封锁措施。而时代报获得的外泄电邮显示，触发惠州第二波疫情的零号病人是一个隔离酒店的夜间经理，而不是之前广泛流传的保安员。联邦卫生部长亨特就对第二波的疫情受到控制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他说最近的确诊数字显示惠州的感染率经已平复下来。他又说其他州份亦都有成功的迹象。
We now believe cautiously that we have early signs.
亨特表示，现在大家审慎地相信惠州已经有压平感染率曲线的初步迹象。同样地，新州亦都出现非常正面的发展，昆州亦都是，这三个州亦都出现了希望。旅游部长白明翰就呼吁澳洲人要去旅游和洗钱，以挽救旅游业。疫情带来的封锁令令到很多人被迫放弃旅游的计划。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4月至5月期间，国内的旅游业损失117亿。最新的全国旅客调查显示，单计4月国内的旅游业已经损失70亿，同去年同期相比，澳洲人的过夜旅程少了接近1000万人次。白明翰就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感染率低的州和领地应该考虑重开边境，比其他情况差不多或者更好的地方。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阿联酋达成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将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有份促成双方达成协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这项消息。他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发表联合声明，希望这项历史性的突破将会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会暂停吞并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计划，但是纳坦雅胡就表示这项计划仍然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又说以色列和阿联酋将会合作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并且展开一系列的其他双边协议。
The contrast between free and unfree society has never been clearer。
纳坦雅胡就说以色列和阿联酋相宣布建立一套全面和正式的和平协议，包括在双方领土开设大使馆、航班直飞和很多其他的双边协议。他说今次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和平进程在26年来的重大突破，亦都标志着双方自1948年之后达成的第三份正式和平协议。阿联酋同时亦都会承诺将继续成为巴勒斯坦人的强大支援者，大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有高级官员谴责两国的协议，而巴勒斯坦亦都宣布即时召回驻阿联酋大使来抗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表示，中国是西方国家目前最大的威胁。正在东欧四国访问的蓬佩奥在捷克国会演说，再次批评中共威胁自由社会，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加难应付，呼吁欧洲国家要合作抗衡。他赞扬捷克官员和议员抵抗中共影响的做法正确，同时又同斯洛文尼亚达成高速无线网络保安协议，禁止华为等的中国公司进入当地的市场。他说签署有关的协议，斯洛文尼亚和其他国家能够得到保护，免受威权主义的威胁。澳洲政府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改善英文以外的抗疫卫生信息。惠州政府宣布将会拨款1430万来加强支援多元文化的社区。这笔新的拨款将会帮助一些组织去为不同文化人士提供救济和翻译服务。当局还会设立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语言的社区专案组，和惠州多元文化委员会合作追踪病毒源头的人员，将会获得额外的文化培训。国际移民安置服务组织的阿哈表示，在疫症期间翻译服务 扮演住重要嘅角色。
The health department, they do use interpreters because it's a very complex process.
衛生部門需要翻譯人員，因為抗疫牽涉非常複雜嘅程序同埋資訊，仲有好多問題。目前仲有唔大比例嘅人令人擔心，佢哋唔覺得疫情嚴重，而呢班人正係風險最大嘅老人家。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发现，澳洲长者护理业仍然未适当地准备好应付疫情。较早之前，联邦政府在皇家委员会上受到批评，说他们没有在之前雪梨护老院的病毒爆发中吸取教训。协助委员会的高级律师罗森就表示，在长者护理业里面，所有由疫症带来的问题都是早在一月已经可以预见到。
The lessons of those two outbreaks were not properly conveyed to the sector.And as a result, the sector was
罗森话：嗰两次疫症爆发嘅教训，并冇适当咁传达俾行业知道，结果佢哋到咗今年六月仍然未准备好。嗰时我哋已经见到墨尔本有严重嘅社区爆发，护老行业到而家都未准备好。呢种安排喺二月未实施系唔能够接受，喺八月仲未实施就更加唔能够原谅。澳洲大约70%死于新冠病毒嘅人都系老人院嘅院友。西雪梨利物浦医院有第三名职员确诊新冠病毒，那个职员现在接受隔离，当局已经找到和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并且建议他们隔离14日。至于第一个确诊的人是受到一个已知的源头感染，病毒追踪队正是尝试找出其余两人是怎样受到感染。西澳通过了一条新的法例，阻止矿业大亨帕尔默在一单矿业交易入边控告澳洲政府，并且索偿300亿。帕尔默已经就入禀了联邦法院，要求撤销这项新的法例。政府在上议院的领袖艾勒里就表示，他有信心对方申请禁令是不会成功。今次事件源于2012年，当时的自由党政府并没有评估到帕尔默在当地提出的一个铁矿项目。负责调查红宝石公主号的特别委员会将会在今日作出判决。这艘邮轮在3月19号泊在雪梨环形码头，它和几百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和超过20宗死亡个案有关。委员会主席沃克负责调查为什么当时有2700个乘客可以落船而不用经过适当的健康检查。总理莫里逊之前就承诺会配合新州的调查，但联邦政府的律师就威胁高等法院要对方取消传召一个农业部的官员。昆州成为澳洲第一个性倾向矫正治疗刑事化的州份，政府在议会中投票赞成禁止这项治疗。根据新的法例，健康从业人员如果以厌恶疗法、催眠或者心理分析来尝试改变或者压抑一个人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就会面临最高12个月的监禁。如果受害人是未成年，犯案者最高的刑罚提高到18个月。另外，维州和首都领地都已经承诺会禁止这项的治疗。睇翻國際嘅消息，美國政府宣布要求孔子學院美國中心註冊為外國使團，之後必須向美國政府提交有關資金、雇員、課程同埋其他活動等等嘅報告。蓬佩奧發表聲明話，孔子學院美國中心係北京推動全球宣傳同埋向美國校園、幼稚園以至中學嘅課堂展開惡意影響運動嘅實體。他说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展开大规模的资金和资金充裕的宣传和影响的活动。根据美国国家学者协会统计，截至6月，美国共有75间孔子学院，其中66间设于大学。俄罗斯日前批准全球第一款新冠病毒疫苗，引起一些专家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判断，希望获取更多的信息。世卫总干事高级顾问阿尔沃德在视像记者会就表示，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判断，将与俄罗斯继续沟通，获取已经进行测试和下一步要采取行动的更多信息。体育消息方面，榄球联赛方面，雪梨 Roosters队的球星基亚里昨日和墨尔本 Storm 队比赛期间伤到肋骨，怀疑内出血，需要送院治疗。 Roosters 队最终以6-2428分之差不敌 Storm 队。 Storm 队目前已经升至联赛榜首名的位置。另外，网球男单一哥塞尔维亚球星祖高域就宣布会参加本月底在纽约展开的美国 网球公开赛。早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他已经发声明，指面对各方的挑战和障碍，参赛并不是容易的决定，但对于能够再次作赛感到兴奋。他亦都知道赛会应采取各项安全的措施，保障球手和纽约民众。他已经努力训练提升状态，并且已经检查确定已经康复，准备重回赛场发挥最佳的水准。财经消息方面，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6091点，跌41点，总成交66亿。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27896点，跌80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5230点，跌13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320点，升1点。外汇市场方面，美元。澳元兑美元0.7149，兑港元5.5408，兑人民币4.9649。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晚上有雨，最高21度；墨尔本酝酿有骤雨，可能有雷暴，18度；布里斯本早上有雾，大致有阳光，26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18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16度；荷巴特酝酿有骤雨，16度；坎培拉早上有雾，酝酿有骤雨，16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